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耶稣再来与世界末日》。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耶稣再来与世界末日》。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了。
哇，终于走到最后一集，真是不容易啊！
真是不容易哦。也感谢许多的听众朋友一直的陪着我们走到最后。
虽然是走到最后，但是我觉得又是一个起点，就是我们带着我们学习的这些知识，这些真理，再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好好的预备自己，去预备自己的心，迎接主的再来。
是的，预备自己的心，迎接主的再来，太好了。所以在昨天我们谈到要警醒祷告的预备，第二方面，忠心做事。今天我们来讲待人有恩。好，接下来我们要如何预备自己来迎接主的再来。我们讲了两点，第一点是要警醒祷告。
对。
第二点就是
忠心服事。
忠心服事，无论是家事、教会的侍奉，无论是在社会上、职场上，都必须做一个忠心尽责的一个人。那除了做事方面，还有做人方面，对待人的态度，神也要审判哦。你看马太福音25章前面讲我们的工作，后面讲我们如何的对待别人，神要如何的审判。来念一念那段经文吧。
好，
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读完这段圣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的这段圣经有怎样的感触。恐怕有不少的基督徒听到或者读到这段圣经，总会感到很迷茫，心中有一些的疑惑不解的地方。
是，
诶，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如果没有爱心的对待别人，我们真的就要永远的灭亡吗？到永刑里去哦？诶，我们不是信耶稣就得永生吗？
对啊，不是因信称义吗？
对啊，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啊？
因信称义，但是当你真的信的时候，你一定会有行为表现。而当我们真的爱神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会对人有生发出爱人的心。
对，
不过也像我们以前也说过，我觉得这个会有一个过程，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如果内心有创伤，他没有得到完全医治，他是信神的，但是他的心需要被医治，他越是医治，越认识神，越认识自己，越接纳自己，他才有可能越能接纳别人和爱他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突然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先被福音得着，先被神爱，我们才懂得去爱别人。所以这是我对您刚才那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当然，如果神放在我们身边，有弟兄姐妹需要帮助的时候，不要塞住我们可以去帮助的那一份爱心。
你说的不错，
嗯，
真的，我们都认为哈，我们是因信称义，好像保罗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嗯，也因着信，
并不是出于行为，
是
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就根据这些圣经，认为我只要信耶稣了，我就得救了。但是他忽视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雅各书第二章14节到17节。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是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啊，你说，哎呀，我有信心啊，怎么能够证明你对耶稣有真正的信心呢？怎么能够证明呢？你说我信耶稣啊，信耶稣 ，OK， 那你的信心拿出来给我看一看，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有信心还是假有信心？雅各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嗯，
雅各问一个问题，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
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信心是救不了他的。
救不了他。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保罗的意思。保罗的书信里头，保罗不是一个否定行为的人啊。
对。
相反，在保罗的书信里头啊，他不断地强调这个行为的重要性。你看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什么呢？那些行淫的，那些心中充满愤怒的，那些说谎话的啊，等等，这些人啊，必不能进神的国。你心中充满的苦毒、怨恨、嫉妒、纷争、淫乱的生活，说谎、说脏话等等，保罗说，这样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呀。清楚不清楚呢？
嗯，
这些不是行为吗？耶稣所讲的不就是行为吗？你见死不救，你视若无睹，耶稣说，你去接受那永远的刑罚吧。耶稣是根据什么来审判人？哎，不就是根据他的行为吗？啊，
嗯，
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觉悟过来，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更新改变。你真正的信主，你一定会真正的敬畏神，爱人如己，洁身自爱。你真正的相信主，你一定会过着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容神一人的生活。你不可能说我信主，然后过着一种放纵放肆堕落的生活，甚至比信主之前更变本加厉的犯罪作恶，然后你还期待着反正我会得救的。不要自欺欺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对待别人有没有爱心，有没有愿意尽我们的力量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
嗯，
去关心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真的把握机会，真的，你如果按照心中的感动你去帮助别人，其实神带给你的那份喜乐真的是妙不可言。
真的，
嗯，
对吗？
对，你看似好像你付出了时间或者哪怕是金钱，但是你心里会有一种被神肯定，神说做得好，我亲爱的孩子，哇，那种带给你的那份喜乐，你带给别人的那一份温暖，他人能够从你，就是透过你感受到从神而来的爱，这个爱就被加倍了。而且当你去付出爱的时候，我觉得心里你会有一个感动，说如果有一天我也在一个需要被帮助的时候，你会知道有天使来帮助你的，
是的，
嗯，
是的。主耶稣说，你将一杯冷水给
一个小子喝，
也必得着天上的奖赏。
阿们。
一杯冷水是很小的事，
对，
但是在神的眼中，你出于爱心所做的很微小的事，
嗯，
神都会纪念。
阿们。是的
啊，
是，绝对是。
救世军的卜威廉啊，
嗯，
和他的妻子看到很多贫穷的人，很多被社会所遗忘
的底层，
对，他们就建立了救世军的教会，来拯救这些人，
嗯，
来帮助这些人。孤儿之父穆勒，你看感不感动呢？
太感动了。我曾经读过他的一个传记，里面就写到他如何经营和管理这一个孤儿院，让多少上千吧，
两万多啊，
两万不止，
一共两万多，
哇，成千上万，对。然后他是真的是，他是付上膝盖的代价，靠着祷告，
对，
他是一个经历了许许多多神迹供应的这样一位忠心的仆人，
是的，是的。哎呀，你看，在中国有一位基督徒，是一位医生，
妇产科医生林巧稚，
对对对，
嗯，厦门人，很感人，他终身未婚，
是的，
对，
是的，
嗯，但他却接生了成千上万的婴儿。
对，
嗯，
他说只要我一息尚存啊，我存在的场所就是病房，我存在的价值就是医治病人。世间难寻万婴之母林巧稚。哎，我也姓林。
嗯，
哎呀，
他出生在鼓浪屿这个岛屿上，
嗯，福建人，哦，
对对对，嗯，
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呢，都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天使，
嗯，
来关心，嗯，照顾和帮助我们，对不对？
感谢主，对。
所以神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哦，
嗯，
我们也能够去关心那些神啊带进我们生命中的人，神带到我们面前的人。
对，我相信神带到我面前的人，我们对他们的帮助一定也是力所能及的。
是，
也让我们成为他人的天使。
是的，
嗯，
是的。所以啊，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用神的爱去拥抱在我们周边我们所遇见的人，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需要我们关心和帮助的人。
阿们。
心灵的抚慰也好，
嗯，
物质的供应也好，
哪怕就是一倾听，
是的，
陪伴，
是的，
嗯，
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使用我们。阿奇亚娜这位姐妹啊，他讲过一句话，如果我从上帝得到许多恩典，那是一个理由，也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通过我得到的恩典去爱别人，帮助别人。
嗯，阿们。
哎呀，
所以这样的人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人，因为他从神得到的恩典，得到的帮助和爱，他感受他心里面已经充满了，然后在这杯子已经流出来了，流淌出来，流淌出来的这些部分，他就去，就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去爱别人，帮助别人。
是的，是的，是的，
那是一个健康的属神的生命的一个自然的体现。
是的，
嗯，但是在起初，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因着神的教导，神的诫命，我们去操练去爱别人。就是当你，哎呀，我就是舍不得我这钱啊，操练自己，敢于付出，
对，
去帮助别人，
对对，
你看看神会怎么来祝福你。
是的，
当然不是拿这个去换，而是要去突破自己那一个吝啬，突破自己的那一个恐惧、不安全感，去突破自己那一个不敢去靠近别人的那一份胆怯。
是的，
嗯，与其说你在帮助别人，不如说神在借着你帮助别人，其实也在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有广阔胸怀的人，可以承接更大神的恩典的容器的这样一个人。
是的，
嗯，
是的。所以在永恒里啊，神不在乎我们一生拥有多少的成就、财富和掌声，而是在乎我们的生命中拥有多少的爱，我们的心灵关怀过多少忧伤的人，我们的财富帮助过多少贫穷的人，我们的事业拯救过多少绝望的人。让我们用慈爱与和善将你的名字写在人们的心中。
阿们。
好，接下来呢，我们基督徒还必须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要完成主耶稣所托付我们的大使命。
是，传福音。
传福音。
广传福音。
是的， 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不断地把这件事放在心中。
嗯，
我们必须要以耶稣的心为心，以天父的情怀为情怀。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啊，他真的很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他希望万人得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救。
Amen。
但是人没有听到福音，怎么可能接受救恩呢？
是的。
那他要如何才能够听得到福音呢？
我们去传呢。
对。
嗯，我们去分享，我们去见证。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岂可空手见主面？
是的。
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问我们，你这一辈子向多少人传过福音？你这一辈子带领了多少人来接受我的救恩？
嗯，
我们会如何回答？
是，我们的听友中有一位80多岁的奶奶，叫荣奶奶，可能好多听友都知道。哇哦，她真的是特别的热心传福音，她不论去哪里，她都会带着福音单张，逮着机会，靠着祷告，就像她主带到她生命中的这些陌生人传福音。
是。
他都逮着那些机会，哪怕是住医院摔伤，他碰到谁他都会分享福音。
太感人了，
真的特别的感人。
嗯，
他也因此啊，我就看到为什么荣奶奶80多岁了，精神那么好，容光焕发，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新生命在里面。就是虽然人家年纪已经是年长的老者了，但是我却觉得他的内心有一颗孩童般的赤子之心。
是，
那是因着神给他的。
而且他每一天他都不断的在转发我们的节目。
是的
啊。
嗯，
哎呀，
真的谢谢荣奶奶做我们的好榜样。
是的，是的。
嗯，
希望神借着他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
嗯，
我听过你祷告中的一句话，不要让传福音成为我们的压力。
嗯，
要让传福音成为我们的动力。
阿们。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要如何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最后一点，要追求圣洁的生活，这是非常关键，非常非常的关键。
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启示录22:14。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
洗净自己的衣服就是洁净自己的生命的意思。
嗯，
神会给他权柄，他能够进入圣城，到生命树那里，还有就是能够常常见到神的面，还有就是约翰一书3:2-3。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是的，一个人如果希望能够见到主，能够像主一样的荣耀，就必须像耶稣基督一样洁净自己。
嗯，
我们要洁净自己，像我们的主耶稣洁净自己一样。主耶稣曾经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阿们。
耶稣是最好的典范，他自己过着最圣洁的生活，也让他的门徒像他一样过着圣洁的生活。启示录19:6-8。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嗯，
就是我们圣洁的生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越来越圣洁的人。
是，
把追求个人的圣洁当作是一生追求的目标。
阿们。
过着分别为圣、讨神喜悦的生活。
嗯，
我们再稍微简单的来复习一下。
好，
启示录2:3里头，主耶稣他对七教会所说的话。
是，
我们来看看 主耶稣要求七教会能够成为得胜的圣徒，他的要求是什么？给以弗所的教会，主耶稣对他的要求是，你失去的起初对我的爱。所以主耶稣要他们回想，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Amen.
你过去对我的爱，你要重新的恢复。主耶稣很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一样的爱他，像他爱我们一样的爱他。主耶稣希望跟我们所建立的关系是一种亲密的相爱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很冷淡的关系。所以对以弗所来说，他们所需要得胜的就是要悔改，想清楚你是如何坠落，从什么时候，在哪一件事上让你开始冷淡。你要火热的爱主，你要悔改，要重新火热的爱主，要他们在这一方面来得胜。给士梅拿教会呢，是要他们为主受苦。主耶稣对他们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要
至死忠心，
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是的，至死忠心。所以他们需要得胜的是在苦难面前至死忠心。
Amen.
就会得着生命的冠冕。给别加摩教会的呢，耶稣要他们在哪一些事上得胜呢？要他们拒绝巴兰的教训，巴兰教训以色列人拜偶像，犯奸淫，
还有他们服从了尼格拉义党人的教训。
对，耶稣要他们悔改。尼格拉是谁呢？解经家认为他就是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位，尼格拉。这个尼格拉呢，后来堕落了，他就
形成了自己的党羽，
去过着敬拜偶像和淫乱的生活。在启示录好几个教会都提到这个尼格拉一党的人，就是他们将这个拜偶像淫乱的这种的行为去影响了很多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哦，这启示录七个教会啊，有谈到说你要恢复你对主的爱的，有讲到你要在苦难的面前忍耐到底的，有说到在这些淫乱的生活、拜偶像的生活当中你要得胜，你不能够去跟他们一样拜偶像，跟他们一样淫乱。好几间教会都提到这一方面啊。然后呢，对撒底的教会说，你要穿白衣和我同行。对腓拉铁腓的教会也是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
是的。那么对老底家的教会，主耶稣责备他们不冷不热。
对，
老底家的教会和以弗所的教会，他们需要悔改的是
恢复起初的热心和爱心。
是的。
不要做那温水，温吞吞的，不冷也不热，主就会把他们从口中吐出去。
是的。其实主耶稣对七教会所说的话都是对众教会所说的。
对，我们不能说你看给他们教会，你看他们教会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些是对我们说的，他既是对教会说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说的，所以我们也要警醒。
对对，所以我们要爱主，要热心，要
有端正的态度对人对事。
对，对，
要过着圣洁的生活。
是的。
再加上有真理的装备，我们才能够为主广传福音，
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圣徒。
阿们。
那么神所应许要给这七教会的很多的这些的赏赐，主耶稣都会赐给我们。
是的。
你看，特别是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你看，得胜的其中的一个奖赏是什么呢？
有权柄制服列国，
就是和主耶稣一起做王。
是的。
得胜的其中的一个奖赏就是要和主耶稣一起做王，用铁杖辖管他们。这个辖管哦，它的原文是牧养，所以它的意思不是说用一种很独裁的、很暴政的一种方式来控制、来辖制你的百姓。
是
不是的？不是用这样的一种的态度，而是用一种牧养，
那里面充满着爱。
对，就好像牧人啊来牧养自己的羊群，疼爱、关怀、照顾、保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要不断的努力， 警醒祷告，忠心的侍奉，
还有对人要有良善，要用主的爱去爱他们。
对，
嗯，
还要积极热心的传福音，
是，
还要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
是的。
最后我们用一段的经文来为我们整个的系列做一个结束，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四节。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是的，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哎呀，求主保守我们啊，
嗯，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Amen。
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系列的耶稣再来与世界末日。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万物的节日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执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照所